朱拙，字汉章，是唐朝宰相朱敬则的后代。七世祖为躲避战乱，迁居闽中，成为闽县人。世代学习《易经》，进入太学。宣和五年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常州宜兴县主簿。金兵将要侵犯边境，百姓寻求避难之地，朱拙为他们准备船只，提供粮食，众人依靠他得以渡过难关。不久，百姓向州府报告涝灾，州府下令朱拙核查实情，他便免除了十分之九的田租。太守发怒，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。张俊推荐朱拙，皇帝召他应对，任命他为福建、广东西财用所属官。宣御史明陀再次向朝廷推荐他，当时正为刘裕忧虑，朱拙趁次对之机献策说刘裕必败。高宗非常高兴，下诏改任他入京为官。因与丞相秦桧意见不合，被外放为越州教授。经张守推荐，任朱王府教授。秦桧厌恶谈论军事，朱拙议论掩埋尸骨的事，又触犯了他。梁汝嘉任浙东制置使，上表请求让朱拙代理参谋。友群倒被擒获，交给朱拙审讯，他只流放了两人，其余的都释放不予追究。他说，我的祖父任崇安县尉时，捕获盗贼200人，判死罪的有70多人。祖父认为这些只是饥民抢掠食物罢了，怎能全部依法惩处，便全部赦免了他们的罪，不以此求取奖赏。我怎能愧对祖父呢？任南建州通判。建州贼寇阿魏有部众数千人，南建州与建州相邻，军队怯弱不可用，朱拙用重赏招募士兵，抓获了阿魏，境内得以平定，被任命为惠州知州。上殿辞行时，趁机说曾预言刘裕必败，高宗记起了他的话，问你长久被埋没在哪里。朱拙说受秦桧所困。皇帝悲伤地安慰他，目送他离开。十天内任命他为国子监丞，不久任这些提举，并且命令从今以后在京任职的提举官上朝辞行时要上殿，这实际上是为朱拙而设的。应对之后，皇帝说，你由我亲自提拔出任部使者，让大家都知道内外官职同样重要。又说别人不了解你，只有我了解你。任命他为右正言，多次升迁至中丞。他曾说，君主以耳目之职任命大臣，这不是抱怨逞气的地方，必须上合天心。每次上奏书都早起焚香祷告，好像上帝在鉴察。奏书共数十篇，如开仓赈济、降低米价、减轻私盐刑罚、核实军粮等，事后都烧掉草稿不传于世。主持贡举考试，升任参知政事。绍兴31年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。金兵进犯长江，朱拙陈述了战备应三条策略，并说能应对战斗的一方会胜利，皇帝深表赞同。他又预测了敌人的三种情况，上策是耕田筑城，中策是防守戒备，下策是妄图渡江，金兵必然会采取下策。果然如他所料。十号，于允文、王怀、陈俊清、刘拱等人的提拔任用都是朱拙推荐的。高宗从建康回京，有内谗之意。朱拙秘密上奏说，靖康年间的事情正是因为传位太仓促，何不暂且从缓，内心不安，多次请求离职。皇帝下诏命他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。孝宗即位后，谏臣提出异议，降为资政殿学士。第二年退休去世，恢复原职，抚恤典礼按宰相规格追赠特进。孙子朱柱淳熙14年考中进士，官至吏部尚书。王伦，字德言，建康人，自幼聪慧，十岁就能写文章。绍兴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平江府昆山县主簿，历任镇江府、婺州、临安府教授，代理国子政。当时太学刚建立，没有旧规章，依靠历元平记忆记录，历元借此作监。王伦加以整顿改正，弊病逐渐革除。升任敕令所山定官、诸王公大小学教授兼代理兵部郎官。上言孔门弟子与后世对文化有功的诸位儒生都得以配享先圣孔子，如今学校开办，礼乐修明，应该将这种制度颁布到各郡县。绍兴24年，因御史中丞魏世勋推荐，任监察御史，与秦桧议论政事，违背了他的意志，魏世勋于是弹劾王伦， 并且说我智识浅薄愚昧，不能了解王伦，因此被罢官。过了一年，任新国君之君。秦桧死后被召回任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，不久兼代理礼部侍郎。绍兴二十六年是任中书舍人。高宗清理政事，收揽大权，从闲散之地召回众多贤才，诏令文书堆积，多由王伦起草。王伦上奏有关地方官富裕百姓的事务，请求不要拘泥于五条标准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兼任侍讲。皇帝喜欢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王伦进讲，与皇帝心意相合，曾与讲读官一起推荐新化军郑桥的学问品行，皇帝召他应对并授予官职，还供给纸笔记录他撰写的史书。兼职学士院，升任工部侍郎，仍兼职院撰写《无界神道碑》，符合皇帝心意，皇帝赐予亲笔书法，加以褒奖宠幸。绍兴二十八年任同知枢密院事。金人将要被蒙，边境警报接连传来，宰相沈该不敢上报。王伦率领参知政事陈康伯、同知枢密院事陈承之一同禀报此事，请求备战防御。不久，王伦因肺中暑生病，请求辞禄官，皇帝派御医诊治，并赐给白金五百两。绍兴二十九年六月，朝廷舆论想派遣大臣作为范使侦察敌情，并且巩固和好盟约。王伦请求前往，于是任命他为称谢使，曹勋为副使。到达金国，馆舍礼仪十分隆重。一天，金人紧急召使者进去，金主在便殿接见，只有一位执政在场，接连发问，王伦逐条应对，金主无法使他屈服。九月，回朝觐见，说邻国恭顺和好，都是陛下威望德行所致。宰臣汤思退等人都表示祝贺。然而当时金国已经谋划进犯长江，只是用善意欺骗王伦罢了。王伦旧病发作，极力请求外任，被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、福州知州，皇帝解下自己所配的锡带赐给他。第二年任健康知府兼行宫留守。敌人进犯长江，王伦常常把守御的利害关系通过一马奏报，皇帝大多听从他的意见。绍兴三十一年八月去世，追赠左光禄大夫，谥号张敏，没有儿子，以兄王绰的儿子为后嗣。尹瑟，字绍济，建炎年间中兴宋朝，从北方回到南方。绍兴三十二年与陆游一同担任枢密院编修官，代理知院史号，同知王祖顺推荐他博学有文采，召见应对符合皇帝心意，两人一同被赐予进士出身。孝宗奖励重用西北人士，隆兴元年任命尹瑟为监察御史，不久任右正言。隆兴二年五月任殿中侍御史，历任升迁至谏议大夫，不久被罢免。起初扶黎兵败，汤思退再次担任宰相，金军统帅宋信索要土地，皇帝下诏命侍从、台谏官集体商议。尹瑟当时任监察御史，认为国家实力未备，应该与敌人议和，只需增加岁币，不放弃四州，不请求归还陵寝，这样合议就可成功。不久卢仲贤出使，被金人胁迫，又将派遣王之望、张俊极力进言，认为不可。尹瑟任右正言，担心合议不成，于是弹劾张俊专横跋扈，张俊不久被罢免执政。后来将割让四郡，再次更换国书，岁币按所要求的数额，而金兵分路入侵。皇帝心中后悔，尹瑟任侍御史，请求设立监狱，逮捕不肯撤出守备和放弃土地的人，弹劾其罪，牵连共二十多人。当时正在急于求和，提拔尹瑟为谏议大夫。敌人势力逐渐嚣张，远近震动，都督、同都督相继辞行。尚书的人攻击和议的失误，并且说尹瑟专门依附大臣充当鹰犬，如张俊忠诚为国，天下皆知，尹瑟不顾公论，肆意诋毁诽谤，凡是大臣不喜欢的人都被驱逐，互为表里，以成就奸谋都可杀。皇帝虽然对进言者生气，但当时主张议和的大臣与尹瑟都相继被废除。在此之前，胡权极力进言主和不对，大臣不高兴，命令胡权与尹瑟分头前往浙东、浙西，挫置海防事务。二人携带家眷前往，被进言者弹劾，于是都被罢官，记载在陈康伯传中。王之望， 字瞻书，襄阳古城人，后来寄居台州。父亲王刚考中元符年间进士，官至徽州通判去世。王之望起初因恩应补官，绍兴八年考中进士，任处州教授，入朝任太学录，升任博士。很久以后，外任金门军之军，提举湖南察言，改任铜川府路转运判官，不久改任成都府路记度转运副使，提举四川察马。朝臣推荐他的才能，被召回行在，任太府少卿，总领四川财富。金人被蒙，军书纷繁，调度百出，王之望筹划的毫无遗漏，只是搜刮百姓为纳税的器具，挖掘隐藏，得钱468万名，众人都怨恨他。后来升任太府卿，孝宗即位，任户部侍郎，充任川陕宣御史。在此之前，狄帅何喜侵犯凤州黄牛堡，吴林击退了他，于是攻取秦州，接连收复商、陕、袁、环等17郡。敌人因为吴林的精兵都在德顺，全力进攻。当时陈康伯执政，正商议撤除德顺的戍兵，于允文任宣御史，极力争议不听从，皇帝亲笔书信命令吴林退兵。王之望接替于允文任宣御史后，赞同吴林，命令诸将放弃德顺，仓促撤退。敌人从后面追击，正规军3万人，回来的只有7000人，将校所存无几，连营痛哭，声震原野。皇帝听说后很后悔。隆兴初年，又见一大夫王大宝上书陈述王之望的罪行，被任命为吉英殿修撰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。不久，代理户部侍郎、江淮都督府参赞军事。王之望素来不愿作战，请求朝见，趁机上奏说，君主议论军事与臣下不同，只需遵奉天意而已。我私下观察天意，南北对峙的形势已经形成，不易互相兼并，我们不可越过淮河向北，如同敌人不可渡过长江向南。将进攻作战的力量转用于自守，自守已经稳固，然后根据时机变化选择有利而应对。皇帝旨意留中不发。不久兼职学士院，汤思退极力主张停战，上奏任命王之望为吏部侍郎、通问使。不久商议先派小使者侦察敌情，召王之望回朝。王之望首先以守备不足为依靠上告，皇帝急忙撤销都督府，任命王之望为淮西宣御史，刚接受任命又提拔他为右谏议大夫。王之望于是上奏章，极力陈述廷臣挟持偏见为自己谋利，请求明确下诏，在朝堂在议论时平心静气。当时汤思退主张和议，张俊主张恢复，王之望的话看似善良，实际暗中为汤思退留有余地。不久在江上视察军队，金兵再次侵犯边境，于是进城河占二侧，并且陈述布置守御的准备，奏书未送达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入朝后不久兼同知枢密院事。敌兵从各路到来，濠州、楚州的守将有的弃城逃跑，皇帝命令汤思退都率江淮军队，还未出发又命令王之望督帅，改任同都督，他极力推辞不去。恰逢太学诸生上书，皇帝发怒，想加罪他们，王之望解救他们，于是以参知政事身份慰劳江淮军队。王之望此前曾写信给敌帅，到这时王便出使敌军，并割让商州、秦州之地，允许归还被俘之人，只有叛逃者不在此列，世代为叔侄之国。敌人都同意，和解而罢兵。皇帝听说敌军退兵，命令都督府选择有利时机攻击，王之望下令诸将不得妄自进攻。朝廷催促行动，王之望说，王便已经回来，不可贪图小利，危害大计。谏官弹劾，被罢免为端明殿学士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，居住在天台。乾道元年，被启用为福州知州、福建路安抚使。捕获海贼王大佬，捷报传到朝廷，加资政殿大学士，一任温州知州，不久又被罢免。乾道六年冬去世。王之望有文才和办事才干，在秦桧当权时落落寡合，有人称赞他有操守。绍兴末年竭力附和议和，与汤思退互为表里，专门把割地给敌人作为德计，土地割让，而敌人势力更加嚣张，王之望最终因此被废黜。徐府，字师川， 洪州分宁人，因父亲徐喜为国事而死，被授予通直郎，多次升官至司门郎。靖康年间，张邦昌建位，徐府于是退休。当时工部侍郎何昌言与弟弟何昌臣未必张邦昌都改了名。徐府买了一个婢女，取名昌奴，遇到客人到来就喊到面前驱使他。建炎初年，取消退休，任辞禄官。内侍郑慎在江西认识了徐府，看中他的诗，向高宗推荐。胡植如在京言，汪藻在翰林院，交替推荐他，于是任命徐府为右谏议大夫。中书舍人程据说，徐府以先前任省郎之职突然被任命为谏议大夫，自元丰改制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。考察古今，除非是杨承重放，否则没有不按顺序升进的，希望暂且任命他以相应的官职。从前元稹在长庆年间被提拔为知制告，确实无愧了。但因为他从京南判司，任命从宫中发出，召回任省郎，便任知制告，于是朝论喧哗。当时说是京南监军崔谭俊实际引荐他。近来也传闻徐府与宦官唱和，被称为警句，恐怕有人不知道陛下得到徐府的缘由。奏书未得到批复，程据于是被罢官。绍兴二年，赐进士出身，兼任侍读。绍兴三年，升任翰林学士，不久又提拔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绍兴四年，兼任代理参知政事。宰相朱胜妃说，襄阳是上游要地，应当先攻取。皇帝说，何不就此委托岳飞？参政赵鼎说，了解上游利害关系的人，没有比得上岳飞的。只有此人持反对意见，皇帝没有听从。恰好刘光世请求入朝奏事，赵鼎说正在商议出兵，大将不应该离开军队。此人想要答应刘光世，赵鼎坚决反对。此人于是请求离职，去主管洞霄宫。绍兴九年，任信州知州。御史中丞王赐翁弹劾他不处理郡中政事，于是让他领辞禄。第二年去世。此人才智出众，与曾几、吕本中交往，有诗集六卷。沈与求，字必先，湖州德清人，考中政和五年进士，多次升迁至明州通判。因御史张守推荐，被召见应对，受任监察御史。上书议论执政大臣，升任兵部员外郎，自己弹劾自己说，如果言论不当，不应升迁。皇帝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受任殿中侍御史。皇帝在会稽时，有人劝皇帝寻衅饶州，信州有紧急情况就进入福建。沈与求认为当今根本之地正在江浙，应当进驻健康，以图恢复。议论范宗颖年轻担任宰相，恐怕耽误国事。皇帝不高兴，让他以直龙图阁身份任台州知州。范宗颖被罢免后，召他回朝，再次受任侍御史。当时军队储备匮乏，沈与求筹划各镇屯田，收集古今屯田的利弊，写成《集议》二卷进献，诏令交付户部审阅。江西安抚使、江州知州朱胜妃还没到任，马进就攻陷了江州。沈与求弹劾九江失陷，是由于朱胜妃赴任太慢，朱胜妃被罢免。当时正是多事之秋，各部门办事拖延，违反规定。沈与求援引元丰旧制，请求允许台谏官弹劾奏报，皇帝听从了。沈与求再次担任谏官，有人怀疑凡是范宗颖所引用的人都将被弹劾赶走。沈与求说，进士朋党成风，人才不论贤能不贤能，都根据宰相的进退来决定去留，现在应当分辨人的邪正而进言，怎么能说一时所用的人都不贤能呢？人们都佩服他的话。吕一浩再次担任宰相，御营统制新永宗，枢密傅植柔、右司谏韩璜多次说他坏话。沈与求弹劾傅植柔以辅新永宗兄弟，作为近身之资。皇帝于是贬斥新永宗，而韩璜、傅植柔也相继被罢免，升任御史中丞。当时禁卫军力量薄弱，各将帅都拥有重兵。沈与求说，汉朝有南北军，唐朝用府兵，彼此相互牵制，使没有偏重之势。如今兵权不在朝廷，虽然有枢密院及三省兵房、尚书兵部，但只是行文而已。希望下诏让大臣进一步整顿兵政，铸成中兴之势。 这些安抚使刘光世来朝，献上增帛、土产等物，皇帝已经分给后宫。沈雨求上奏说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竟有这种事？当时天已晚，奏书递入，皇帝命令追回并斥退。内侍冯异请求另设御马院，自己主管此事，又擅自穿过皇城便门。沈雨求弹劾冯异专横放肆，请求治他的罪。侦查到刘裕在淮阳造船，议事的人多主张在明州巷头设防。沈雨求说，假如贼船到达这里，就进入我们复兴之地。我听说海船从京东进入浙江，必须经过泰州石港、通州料角、崇明镇等处，然后到平江南北洋，再到秀州金山，再到巷头。又听说料角水势湍急险要，必须要有沙上水手才能转运，应当在石港、料角等处招收水手，优厚供给钱粮并供养他们，以备紧急情况。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从温州进献宣和年间制造的金线、销金屏障等物。沈雨求上奏说，陛下节俭苛避大雨，如今徐康国想用威物来拖累圣德，请求斥责并烧掉这些东西，同时公开贬黜徐康国。皇帝听从了。沈雨求历任御史三院，知无不言，前后几乎有400次奏书，言辞恳切直率，连同等以下的人有不能忍受的。皇帝时常训示敕令，常说，你不认识沈忠诚吗？调任吏部尚书兼代理翰林学士兼侍读，于是出任京湖南路安抚使、潭州知州，称病请求辞路，皇帝允许了。绍兴四年，出任镇江府知府兼两浙西路安抚使，又以吏部尚书召回，受任参知政事。金人将要入侵，皇帝告诉辅臣说，我应当亲自统帅六军。沈雨求赞许说，今日亲征都由圣上决断。皇帝决心亲征，书写车公日赐给大臣。皇帝说，我因二圣在远方，委屈自己通和，现在刘裕叛逆作乱如此，怎能再容忍？沈雨求说，和亲是金人多次使用的策略，不值得相信。于是上奏说，诸将分屯江岸，而敌人在淮甸往来，应当派岳飞从上流取小道城虚攻击，他们必定有后顾之忧。皇帝说，应当这样布置。绍兴五年，兼任代理之枢密院事。当时张俊在江上视察军队，以行府为名，说泰州知州邵彪以及陈树营田利害之事，请求送尚书省处理，有旨听从。沈雨求心中不平，说，三省枢密院是奉行行府的文书吗？绍兴六年，张俊又想出去视察军队，不告诉同僚，等到得到旨意才退下来叹息说，这是大事，我不得参与，凭什么居官？于是请求辞路，被罢免，出任明州知州。绍兴七年，皇帝在平江召见沈雨求，受任同知枢密院事，随从到建康升任知枢密院事，去世追赠左迎清光禄大夫，谥号钟敏。翟汝文，字公训，润州丹阳人，考中进士，因父母年老十年未调任，提拔为义礼局编修官，被召见应对，徽宗赞赏他，受任秘书郎。三管事人建议东封泰山，翟汝文说，治国之道贵在清静，现在不启发皇上效法三代礼乐，而施法情汉的奢侈之心，不是我所希望的，被责罚监督肃州税。过了很久，召回受任著作郎，升任起居郎。皇太子就学，命翟汝文劝讲，受任中书舍人。言官说，翟汝文与苏轼、黄庭坚交往，不能担任撰写赞书的职务，出任襄州知州，调任济州知州，又任唐州知州，因谢章为自己辩白而被罢免。不久，启用为陈州知州。召回受任中书舍人，外治典雅，一时被人称赞。奉命同修哲宗国史，升任给事中。高礼使入贡，下诏位次排在侍从之上。翟汝文说，春秋之法，周王室的人即使卑微，也排在诸侯之上，不可以降低近臣而尊崇陪臣。皇帝于是命令按照旧制。内侍梁师成强行购买百姓墓地，扩建他的园林。翟汝文向皇帝进言，梁师成暗示宰相贬黜翟汝文，出任宣州知州。召回任吏部侍郎，出任泸州知州，调任密州知州。密州靠海产盐，蔡京屡次改变盐法， 盗犯的人很多，有关官员彻底追究同党。翟汝文说，祖宗法度，抓获私商不追问来源，是为了安定百姓。现在囚禁并虐待他们，将造成祸害，全部释放了他们。密州每年进贡牛黄，翟汝文说，牛失去牛黄就会死，这不是惠农的办法，应当输送钱财购买，这样危害就不局限于密州了。皇帝听从了。钦宗即位，召回任翰林学士，改任显摩阁学士、越州知州兼浙东安抚使。谏言改元，上书说陛下即位赦书，上贡的常数后来被县吏之臣所增加的，应当商议裁减。如浙东和御买券每年976000匹，而越州就有205000匹，以一路计算占1/10。如杭州每年起征的数额大约与越州相等，杭州去年已减了120000匹，只有越州还向旧额，现在请求按户等地减免。杨荫城请求出使高丽，图谋迎回二弟。翟汝文上奏说，荫城欺骗君父，如果高丽以大国的名义借道到燕云，今人却问路来窥伺吴越，将用什么话来回答。后来高丽果然像翟汝文说的那样，皇帝将要巡幸武昌，翟汝文上书请求巡幸荆南，没被听从。绍兴元年，召回任翰林学士兼侍讲，受任参知政事，同提举修正局。当时秦桧任宰相，四方奏请堆积未决，吏员趁机作奸。翟汝文对秦桧说，应当责令都司考核吏读，拖延违法的惩罚他们。翟汝文曾接受诉状，写字用印，直接送往省部。入队时请求惩治收受贿赂的唐吏，秦桧发怒，当面弹劾翟汝文专权擅断。右司谏方孟卿于是上奏说，翟汝文与长官利益，怎能共济国事，被罢官而去世。在此之前，翟汝文在密州时，秦桧任峻文学，翟汝文推荐他的才能，所以秦桧引用他。但翟汝文性格刚强，不为秦桧屈服，对岸互相辱骂，甚至把秦桧看作是浊气。翟汝文风度出众，好古博雅，精通篆咒，有文集流传于世。王树，字子上，庆阳人。崇宁五年考中进士，改官制，任荆州保定县知县。因崇师道推荐，任怀德军通判。契丹被金人攻破，献出燕云之地求援，下诏命崇师道受降。王树对崇师道说，国家与辽人有百年之好，现在坐视其败亡而不能救援，反而贪图他们的土地，难道不是种下女真之祸吗？没有听从。宣和七年，金人果然入侵。太宰李邦彦夜间召王树问计，王树说，老将没有比得上崇师道的，而且伊鲁害怕他，应当把西兵交给他，让他入援。李邦彦把这话告诉蔡攸，蔡攸不以为然，任王树为陕西运判兼制置解盐事。边境战事更加危急，钦宗想要巡幸乡，邓先命习义为京西安抚使，习义请求以王树为副职。高宗即位，受任直隆图阁、敷衍经略使兼延安抚知府，多次立下战功，晋升吉英殿修撰，升隆图阁代制，节制陕西六路军马。在此之前，河东经制使王谢已经逃回，东京留守宗泽根据制命以王树代理陕西制制使。恰逢薛御史谢亮入关，王树写信说，下人的祸患小而缓，今人的祸患大而急，秋高气爽时必定大举进攻，何不直接率兵举义，驱逐他们过河，慢慢图谋恢复。谢亮不能听从。金人大举入侵，王树调兵从沿河到冯邑，据险防守。金人以先乘兵过河侵犯晋宁，侵占儋州，又渡过清水河攻破潼关，秦陇都震动。王树传习各路会合日期讨贼。金元统治区端一向不愿隶属王树，以未受命推辞。过了几天，任官文书到达，又推辞。金人知道屈端与王树不和，合兵侵犯敷衍。王树在方舟听说，夜间赶赴敷衍，以扼守要冲。金人走小路攻陷儋州，儋州地界在敷衍之间，王树于是自己负责延安路。当时屈端全部统帅金元进兵，王树多次督促他进兵，屈端始终不行，于是延安失陷。此事记载在屈端传中。起初王树听说延安被围紧急，自己收拢散兵前往救援。 观察使王谢也率所部从新原出发。王树到达甘泉，而延安已失守，无处可归，于是把军队交给王谢，自己率百骑赶到襄乐慰劳军队，还以靠屈端为援助。王树到达，屈端命令每门减从骑一半，等到帐下只有几骑。屈端厉声质问王树延安失守的情况，并说节制固然知道爱惜自身，不知道魏天子爱惜城池吗？王树说，我多次命令你不听从，谁是爱惜自身的人？屈端发怒，谋划在军中杀王树而夺其兵权，于是夜间逃到宁州，见谢亮说延安是五路咽喉，现在已失守了。春秋大夫出疆之意可以专断，请杀王树。谢亮说史事有指定，如今以人臣而擅自在外面杀人，这是跋扈，您自己去做吧。屈端沮丧而归，于是夺了王树的节制使印，又拘禁他的官署。恰逢诏令王树守京兆，王树先以失律自和而被罢免，遭遇母丧。当时张俊从富平战败而归，才想起王树和屈端的话可用，于是一起召见他们。王树得进先道，极力陈述安抚秦地、保卫蜀地的策略，劝张俊收西河、秦凤之兵、扼守关、陇以为后图。张俊不采纳，王树请求服满丧期，不被允许，于是被授为参议官。张俊考虑屈端与王树必定不相容，屈端未到，只恢复他的官职，一任公州。王树于是对张俊说屈端有反心，张俊也畏惧屈端得势心，开始有杀屈端之意。此事记载在《屈端传》中。绍兴五年，起赴任新元府知府、吏魁禄制置使。王树因士兵单薄，登记新、杨各义及三泉县强壮男子，两丁取一，三丁取二，号称义士，每天在县中操练，每月在州中操练，后加犒赏，不到半年有兵数万。张俊向朝廷报告，升他为徽游阁直学士。有人向张俊进谗言，调王树任成都知府，改任嘉州。第二年，张俊弹劾王树亲率阴险，落职奉辞。不久起用为遂宁知府，坚决推辞得以获准。第六年，任命为湖北安抚使、鄂州知州。前往朝廷，皇上趁便宴请召见，王树说陛下想要保全江南，不需要做什么，如果说要恢复大业，以荆州为都城是可以的。荆州左边是吴地，右边是蜀地，利益尽在南海，前方面临长江、汉水，可出兵三川，渡过大河，来谋取中原，这是曹操所以畏惧关羽的原因。皇上非常惊异，又任命为显摩阁代制、荆南府知府、湖北经略安抚使，又恢复直学士。七年十月，以兵部侍郎的职位召入。第二年春天入朝应对，皇上说召你那天张俊已经离开，赵鼎还没来，这是朕亲自提拔，没有左右之人帮助。王树叩头谢恩，趁机上奏恢复的功业十年没有建立，过失在于偏听，在于急于求成，在于轻视爵位赏赐，是非邪正混淆，如果真能做到奖赏功劳惩罚罪过，谁还会不服？从前汉光武帝靠兵力夺取天下，不应不急的事物耗费资财，不懂军事的人不能让他们谈论军事，又口头陈述并亲手绘制秦川蜀地的厉害。皇上非常高兴，当天升任本部尚书。过了一个月，任命为枢密副使。议论的人请求派遣重臣巡视边境，于是命令王树筹划处置江淮边防。今胡宣抚使岳飞听说王树巡视边境，送信说今年如果不出兵，应当交纳符节，请求闲居。王树认为他很有壮志。王树回朝，议论金人狡诈多变，自己违背了海上之盟，因而提到岳飞交纳符节的话。在这时，秦桧再次担任宰相，以何荣为事。金国使者乌林思谋到来，下诏催促王树回朝。王树竭力诋毁何意，请求诛杀金国使者，言辞非常恳切。金国又派张通古来答应割让土地，归还哲宗灵柩，送回太后。王树说何意的事情臣不知道，总共七次上书请求免官，于是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任潭州知州。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弹劾王树本是赵鼎所推荐，欺君罔上。 王树被罢官回乡，到九江被命令削夺官职，迁徙到家里居住。13年，御史胡汝明弹劾王树讥讽诽谤朝政，被贬为享德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道州，到贬所去世。孝宗思念王树的话，追复他的官职，谥号敏捷。有6个儿子，王树的儿子王之奇乾道年间任知枢密院事，辛丙，字如慧，福州后官县人，考中元符3年进士，多次升官至监察御史兼代理殿中侍御史。在此之前，蔡京废除发运司转班仓，改为直达纲，船只进入大多侵吞盗窃，沉船逃跑，户部接受虚数，人们害怕蔡京不敢说。辛丙极力上书陈述其弊端，并且以变法后2年所得的数字比常年亏欠132万，支出更广，而收入逐渐微薄，请求下诏有关部门计算。徽宗以此询问蔡京，蔡京发怒，认为辛丙阻挠破坏，贬为监管南建州新丰厂，不久提举洞霄公，启用为元州知州，调任吴为军。靖康初年，召入为兵部员外郎。高宗即位，任命为左司员外郎，推辞。不久，启用为直隆图阁、潭州知州。第二年，张俊在潭州调兵，认为辛丙懦弱胆怯，不能胜任，罢免他。不久以起居舍人召入，推辞。绍兴2年，又以侍御史召入。首先说，如今公道阻塞，风俗颓废浅薄，连续上书指出三省所行事务的几十件事，请求告谕大臣不要废弃兜堂公开接见的礼节。当时福建巴州天差官达到180多人，辛丙说，艰难危亡多事之时，冗实的官员没有益处，应当罢免，听从了他的意见。苏州、湖州发生地震，下诏征求直言。辛丙说，大臣没有畏惧上天之心，什么事做不出来。他的话非常严厉，因此宰相吕夷浩居家待罪，辛丙弹劾罢免了吕夷浩。知枢密院事张俊被召赴刑在，辛丙弹劾他拜师误国，张俊被削职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。当时正派遣使者议和，辛丙极力进言，今人没有信用，合议不可依靠，应当讲求守御攻占的策略。因病请求外任，任命为显摩阁直学士、漳州知州，还没赴任就去世了。下诏辛丙担任中执法，操行清正廉洁，如今他已去世，贫困无法下葬，赐给银帛帮助他家办丧事，追赠通义大夫。议论说，秦桧晚年推荐士人以收买人心，但当时知名之士难道都能被笼络吗？诸桌论事往往不合，王伦代言文辞合乎体要，至于隐色，王之望人品虽然不同，他们附和合议则是一样的。徐府最终与赵鼎争辩，压制岳飞，真是怪异啊。沈予求阻止和亲的议论，翟汝文善于料事，而秦桧认为他是异己。王树论述以荆州为都城，当时各位大臣的考虑都赶不上这个。考证齐宽的事迹，王树大概是忠义之人。辛丙凭素质向清正廉洁，又哪里多见呢？